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播出。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官方疫情数据不透明，淡化风险引发担忧，还有疫情下出现焦虑和乱象，解封好像是一场赌博。中国政府放松防疫措施以后急于淡化恐惧，中央电视台引用专家的话说，奥密克戎非常接近季节性感染，可防可控也可治。官方通报的疫情数据远远低于民众的感受，特别是死亡人数超出了合理范畴，信息不透明不可靠，影响民众对疫情的认知，难以采取相应的防疫措施。那政府放松防控是亲自部署还是躺平不管，要如何理性对待奥密克戎，最大限度地减轻疫情的冲击。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和点评，一位是时事评论人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前上海外科医生、护疫美国人协会会长何安全先生。何安全先生您好。
叶凡好，恒河先生好，美国之音观众大家好。
感谢二位。那首先这个恒河先生，中国感染人数激增，网上很多人都说周围是一半人以上甚至是更多的人阳性了，可是解封后一周中国官方公布的七天平均感染人数比解封前还少了，现在呢已经不公布疫情的数据了。那中国疫情目前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离开最坏的时刻还有多远？
这次解封以后出现的情况其实是出乎很多人的意外的，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西方国家也是奥密克戎传了这么久，然后也是解封了，这个解封的过程呢其实大家都没感觉，就是很自然的就过渡过去了。但其实在这个背后呢有做了很多工作的，就是说他的这个不管是医疗系统还是行政部门哈，都有很多一系列的措施，这个措施呢它是不受这个上面政策影响的，就是说它没有一个联邦这一级的，所以各地呢都根据各地的自己情况调整，它不需要完成什么指标。那么中国呢就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在开这个解封之前的话哈，是突然是非常严格的，然后突然之间呢就解封了，解封以后呢所有的措施原来所有的那些措施哈全都不用了，一下就放弃掉了，所以呢就造成了就是人家就觉得这个当局要就是拼着命管，要就是完全不管。所以这个这次北京疫情出现的情况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全世界放松了都好像没有问题，怎么中国会放松出现这么大问题了，就感觉好像是疫情刚刚爆发时候的情况。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那我可以这么一个看法，就是中国大陆目前远远没有达到群体免疫的这种情况。所谓群体免疫没有的话呢，就是我只能这样猜测哈，就是中国的疫苗没有用。因为如果说因为它的接种率是非常高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如果有效的话哈，它应该大部分人口已经免疫了，不会出现这么大的爆发情况。所以我认为哈，最糟的情况还没出现。
何安全先生，新十条后啊，官方疫情数字不透明，就连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都称数字严重失真，他在微博上写道，应该把这个问题捅破，让数字回归真实面貌，或者干脆不报了，这不利于维护官方信息的严肃性，也不利于塑造大家对疫情传播情况的客观认知。不过他的这条微博啊，很快的就被删掉了，让民众搞不清楚这个疫情真相对防疫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何安全先生，
中国的疫情呢也是全球疫情的一部分啊，在这个全球贸易时代，中国无法独善其身，那与外界完全脱钩。三年的疫情啊，可以看作是新冠病毒与人类的这个世界杯竞赛，病毒以牺牲这个致病性来增加它的传染性，并且研发出这个逃避免疫的杀手锏来完胜人类，使得人类研发的所谓最新科技的mRNA 的这个疫苗啊变成脑残，无法发挥它预防病毒感染的作用。病毒的第三招啊，就是逆中拳，导致人类无法研发出 针对感染的有效药物，凭借高感染、高传染、免疫逃避和逆中三招，人类对新冠病毒的年轻一代叫做奥密克戎这一变种啊一筹莫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每3到6个月感染一波。欧美国家呢普遍采有这个自由开放的政策，与中国相比啊，以疫苗为主力啊，对症治疗为辅，代价是什么呢？比如美国，代价是高达100万的死亡人数。截止到今年的5月份，美国3亿人口新冠达到100万。如果按照同样的比例，中国应该是多少？如果中国采取美国同样的政策，中国可能是400万。然而到了12月份，美国中国的官方人数才5000多，为什么？肯定是中国有所隐瞒。还有呢，美国和中国的这个统计人数方式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在想，中国的死亡数字应该加一个零，或者再加一个零，放大100倍，50万，但是也比美国少啊。所以我认为，中国美国防疫政策的比赛，中国赢。这就是中国目前疫情所处的状况。状况是什么呢？死亡人数比美国少。当然了，为了赢得这场比赛，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主要是在经济方面，还有这个博士啊，这个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毫无人性。
何先生，
对，手段残忍，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死亡数据啊，从疫情开始，病毒学家就一直怀疑中国官方通报的死亡数据，这个对中国医院定义新冠病毒死亡的方式也提出了质疑。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中国到现在只有5000多人死亡，而美国呢早就突破了100万了。那您认为这其中的原因啊，美国和中国这个对新冠死亡统计和定义有什么不同？
美国的新冠死亡病人的定义是根据这个病人如果死亡了，但是他有阳性，无论这个死因是源于新冠还是源于他的其他疾病，都算作新冠的死亡人数，因为这样，医疗机构可以获得政府的资助，所以这和利益有关。那么中国反过来指的啊，中国反过来，一个方面是为了突出中央领导有方，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有方，会故意的、刻意的隐瞒死亡人数的数据。具体就是，如果这个病人死亡了，有其他原因啊，他身上原本就带有其他的疾病，或者同时伴有其他的疾病，那么他们尽量把这个数字按在其他的疾病死亡数上，而不是作为新冠死亡人数。对，
好，谢谢安全先生。那恒河先生，对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中国的统计数据啊，超出了合理的界限。那中国称放松清零政策的第一个星期以后呢，没有出现一例和新冠病毒相关的死亡。相比之下，美国到现在前7天的平均新冠死亡人数还有450例，您怎么看？
这个计算方法不一样，这就很难说了。美国基本上是把所有这个基础疾病，只要你感染阳性了，基础疾病，就不算了，就算是这个疫情造成的死亡，所以它的这个比例很高。在中国的话呢，其实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它基础疾病就算基础疾病，它不算这个阳性，不算是这个感染的，所以呢，它就必须是感染了这个以后，这个人没有其他任何基础疾病的情况下才能算进去。那他当然比实际人数要少很多，因为其实大部分年纪大的人哈，感染了以后造成死亡的都是原来的基础疾病造成的死亡，所以这一下就把最脆弱的这一部分人的死亡率在中国就把它淘汰出去了。另外呢，中国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刚才这个何医生已经说了很多了哈，我就说一点，就是中国在封城的过程当中，除了经济损失以外，其实它还有一个人道灾难的问题。那么人道灾难呢，就是很多医院它都不开门了， 然后很多有基础疾病的，不管是慢性还是还有很多有急性需要就诊的人，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就诊，特别在封城的这个地区。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造成的死亡和造成的其他更严重的其他非常严重的问题都没有计算在整个疫情当中。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变成了这个就是由于封城就是抗疫情的这种措施所造成的这种人道灾难，完全没有计算在这个死亡人数当中，也没有完全没有计算在这个封城的政策的这个后果当中。所以人们是不知道这一部分的，这部分就是除了你亲身体会以外，或者你目击以外，其他的人是不知道的。那这个情况呢，和美国，所以我们就是我就是认为在评价这个抗疫情的这个过程当中，经济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但实际上呢，这个就是人道方面的问题也应该是考虑的。就像新疆后来发生的火灾一样的，像这一类的事情，其实在中国也不仅仅是新疆发生了，其他地方也发生过。
他不仅没有把这个次生人道灾难造成的死亡算进去，就连就像您说的，如果他有基础病感染了新冠，他也不算新冠死亡。那现在这个中国官方正在努力淡化对新冠病毒的恐惧，他之前就是说这个新冠有多严厉，所以我们现在要封城。那现在呢，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又引用专家的话出说，称这个奥密克戎啊非常接近季节性的流感，可防可控也可治了。不过上海复旦大学今年五月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说呢，根据中国三月份疫苗接种率的研究预测，解除清零政策可能在六个月内出现160万人死亡。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官媒和专家的矛盾说法？
这个说法其实很难说这是矛盾，因为当时在这个复旦发这篇文章的时候呢，他们是要证明封城严格管控是有好处的，是优于其他国家的，是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的。所以呢，他要把解封以后造成的死亡夸得很大，这是他们的一个目标，就是实际上就是为了证明封城的效果是最好的，其他的方法都不好。现在呢，官方说是可控可这个可治呢，是因为现在政策改变了，所以很难说现在官方和中国专家的这个意见不一致。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都是为了政治目的服务的，这两个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当时复旦那篇文章是为当时的清零政策，动态清零政策辩护的，而现在呢是为现在开放辩护的，所以是时间差的问题。就是现在中国中国的科学家要是能够在海外重要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的话，现在都是要经过审批的，跟以前不一样。他们就吸取了疫情早期就是这个在英文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结果披露了很多内情，把中共官方的说法给否定了，所以现在都是要经过审查的。因此像这种重磅的文章，我相信如果现在有人写的话，和五月份的时候复旦写的就肯定调子不一样了。就在中国其实很多科学文章它也是需要为政治服务的，这不是说中国的科学家有问题，是在那个制度下他们没有办法。所以说我是这么看哈，就这两者本身其实并不矛盾。
那这个何安全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民众你现在到底是说要听党的还是听专家的？这个疫情到底有严重也让这个民众摸不着头脑了，您怎么看？
民众当然会挑他们自己喜欢的听，他们有时候会同意政府，赞成政府的抗疫措施，有时候他们会反对，那要还是要具体情况来看。对奥密克戎流感化这个轻视啊的说法，我认为是不负责任的，同样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在欧美也有人持同样的观点。当然中国这是在中国呢，这是愚民政策的体现，愚弄老百姓，先是危言耸听，这是愚弄，那么现在呢轻描淡写也是愚弄，都是为了执行习近平的维稳的政治任务。很多奥密克戎的病人啊， 它伴随着味觉、嗅觉的短暂的缺失，这个症状呢，其实就说明了奥密克戎和流感是不一样的啊。它神经受到了损伤，而且是中枢性的神经，虽然能够恢复，但是呢，已经证明呢比流感严重，而且有些奥密克戎的病人呢，他伴有长期的这个奥密克戎感染的症状，而且反复出现，所以呢。我说这个把奥密克戎当成流感，我觉得是不正确的。对，
那何医生，刚才这个恒河先生说啊，他这个判断说是可能有160万人死亡啊，也是当然是有政治目的，但是也不排除他是有科学家一定的根据的。那您怎么看？现在就比如说，根据目前中国的这个疫苗的接种率，它是根据三月份的时候到现在，中国几乎没有发动过一个大力的推动疫苗接种率。您怎么看这个将近有160万人死亡这样的一个判断？
我是同意160万死亡的这个判断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这个防疫这个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是一个是疫苗接种的不完全，还有呢，中国因为3年的封城清零政策，导致了很多人群没有接触到新冠病毒，那么人体没对新冠病毒毫无免疫力，不像欧美国家政府很多人几次感染了，多次感染，然后又多次接种了疫苗，他身体里面虽然呢这个抗体时间不长久，但是也是具备了一定的抗体量的，所以呢他能够抵抗一波又一波的这个新冠病毒的感染。
那恒河先生，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风险和美国等其他国家开放的国家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面临的风险差很多。第一呢，就是西方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是就是逐渐的达到了一个群体免疫的效果，就是尽管当时是否认这个自然免疫，也是强调这个疫苗的作用强，但事实上有很多人确实是通过奥密克戎的传播达到了自然免疫，所以这个过程呢，虽然说有一点损失哈，但从这个整个社会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它没有发生太大的社会层面的这个波动。中国呢就不一样了，就是说，因为它把这个和社会制度连在一起了，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呢就非常严。这就是刚才何先生说的，就是他们没有一个群体免疫的过程。再加上如果疫苗质量不高的话，我现在相信疫苗质量确实不高，所以既然没有这个群体免疫的过程，既没有这个自然免疫，也没有疫苗免疫，那么这两者呢放在一起的话，就造成了这个人群啊，现在对于这个病毒，不管是哪一个变种的病毒，它的反应都和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类似，就是说它是一个整个人群都没有抵抗力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这个跟欧美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过去严格的封城造成了经济上的非常重大的损失，那么这个损失呢，在西方国家的话呢，它因为是在生产的所有的这个生产的这个上游比较上游，所以呢它的相对影响比较小，而中国呢它是属于比较下游的生产，所以下游的生产的话呢，它就是集中的工厂的生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点呢，我们从这个富士康这个事件当中就可以看到了，就是说在这个疫情蔓延的过程当中，它对制造业的打击非常大，而中国的制造业呢，相对来说比起西方国家来要发达很多，所以它受到这个实际的这个经济冲击量呢是非常大的。当然，它由于供应链的关系的话，它对世界也造成影响，这点大家都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在中国呢，就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如果现在一旦开放，现在又要开始大规模的这个恢复生产。我个人觉得恢复生产是应该是正常的，但是在这之前所造成的经济的损失哈，包括大批的这个生产线啊、供应链啊移出中国去，很多资金移出去，那这些呢是非常难弥补的。当然，这不仅仅是疫情造成的，也包括这个政治因素哈，就是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所以现在他要设法要挽回一点，要开经济工作会议了。在这之前，实际上很多政策都是把包括中国企业在内往外赶的这种政策，那加上疫情的话，就是雪上加霜，所以这个呢和西方国家的 经济状况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人心。这个人心呢在于过去三年呢大家过多的依赖于政府，然后呢突然之间呢政府一躺平，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么这个呢在西方国家呢，它特别在美国，它有州的这个决定权，所以呢各个地方的民众呢基本上是不需要依靠联邦政府的某一个政策来生活的，因此开放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开放的一个突然转变，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的话，有一个心理上的巨大的冲击和实际运作上的巨大的冲击，就大家现在也买不到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一点呢在社会的整个社会形态当中的准备工作比西方国家开放要差很远，所以他面临的这几个大的问题。
嗯，那何安全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现在的处境和西方比起来有哪些挑战？
中国的防疫抗疫呢，它所面临的风险除了众所周知的这个一党专政，政治挂帅、维稳第一、人性缺失之外，它有最大的问题，其实我们已经看出来，就是官僚系统啊的无能、僵化、混乱和冷血啊，造成一系列的这也是这个封城造成一些乱象这个一个主要原因，我认为。就拿清零，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清零啊，清零其实清零政策本身没有错啊，它的这个清零的目的啊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有些国家，亚洲国家也是采取清零政策，但是主要是清零政策这个过程、这个方法，你如何去达到清零，怎么去清零去做呢？这个就问题就出来了啊。中国的是这个防疫人员防疫这个大白，我们啊如狼似虎，所谓为人民服务啊，什么号称的人民公仆，这个官僚系统啊，他们这个豺狼本性，在防疫抗疫当中暴露无遗，从警察到医院人员到小区的管理人员，都扮演着是像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样打手的角色，无法无天。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医疗资源的缺失啊，设施的这个严重匮乏。我们看到这个隔离啊、方舱啊，它里面只是一个空间，没有这个医务人员，没有药品，没有食品供应，基础设施都不完备。这些东西都是西方国家都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对。
那《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美国即使度过了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新冠仍然是最大的健康威胁之一。预计呢，2022年新冠将连续第三年成为美国第三大的死亡原因，仅次于心脏病和癌症。那恒河先生，现在中国政府是不是过于乐观了，忽视了中国老年人疫苗接种率低这样的一个现实？
我觉得他不是过于乐观，他是无可奈何。既然开放了，他就要在宣传上配套来，宣传这个事情，就是他的开放的合理性。这一点呢，我觉得关键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就是他既然在这之前过多的把，习近平本人和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么过多的绑在一起，就是这个清零政策和他们的个人的政绩和党的这个伪光正绑在一起了。那现在的话，如果开放了的话，那他必须要有一个解释，所以呢，他就会尽量去淡化它的危害性。我觉得他不是说真的是乐观，他是没有办法。
嗯，那恒河先生，那如果他这个真的出现了像复旦大学这个专家所预料的160万人死亡，中国这个政府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风暴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它的这个官方数据绝对不会达到160万，它的计算方法也不会改变，不能说是它现在开放了就按照美国的计算方法把基础疾病，就是都算进去了，都算到这个死亡率里面去，所以它公布的死亡率永远不会是最高的。那么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的话呢，他永远也看不到一个全局的这个数字。就跟我们现在一样的，其实国外分析中国的事物的话，也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包括这个疫情。他不可能知道真正的情况。我觉得中国的各级官员哈，除了中央可能知道一点，其实也不知道，他得到的也是个假消息，就是说他是以政治方面的这个政策来定的，然后下面就按照他们自己揣摩中央的意思来编数据。所以说这些数据我觉得并不重要，关键问题就是在这个前面这一波当中，有这么多人感染，有这么多 这么多死亡率，这个死亡呢，他是可以看到他周边的人，因为这个死亡，他都会看到的。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在中共当局来说的话，可能不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封城是把民怨集中起来的，但是一旦开放以后，民怨就很难集中在某一个点上，这个不太容易的。所以说，因为各地的疫情啊情况不一样，现在我们看到的北京是最严重的，上海和广州似乎还没有这么严重。原因不清楚，现在中方说的是这个变种的这个亚种不一样，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随便他说嘛。但是我觉得，就是中共所要面临的问题，当然这个，这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是更复杂的，就是不是仅仅是死亡人数的问题，而是说更复杂的这个整个社会怎么样适应这个过程，这个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矛盾产生，可能中共最难对付的这个，而不是在数据上。
那何安全医生，中国国际电视台环球电视网的主持人刘星在推特和微博上的贴出了一段采访片段，片段中的中国官方健康专家表示，不需要害怕新冠，传统中药就可以减缓症状了，让人想到了疫情初期中国力推中药的做法。您怎么看？是不是为了现在这个药荒来找一些安慰的说法？
做这种说法是要命的说法，同样也会杀人，因为大家知道有很多网民啊，这个在说流感啊，感染以后他们说，哎呀，和流感差不多，但是政府这样说就不对了啊，因为政府这样宣传就是可以说是草菅人命的行为，因为什么？因为奥密克戎作用在不同人身上结果是不一样的啊，不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轻如流感啊，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要命的，比如说这个大家知道老年人啊，对有基础疾病的病人啊，那么还有一点呢，这个流感到底是不是想要这个病毒？奥密克戎是不是像这个中国政府所说的那样，可防可控呢？我说不可防也不可控，这不仅仅是中国疫苗无效的问题，还有一个奥密克戎这个病毒啊，它本身有免疫逃避的功能啊，你无法去预防它。那么，即使这个号称在美国的先进的这个疫苗也无法防控。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最近的这个日本经济新闻啊，这两天啊有一篇报道，他说这个美国科学家啊，在15号啊，美国科学家15号他发表的论文指出啊，疫苗就是美国的疫苗、欧美的疫苗对奥密克戎新的亚种叫 BQ 还有 XBB 这个新毒株啊，很难产生这个预防的效果，而且呢，它这个新变种使得已经批准的上市的抗病毒药物、抗新冠病毒的药物也无效，所以我个人认为啊，这个现在的疫苗已经到了无效的这个境地，那么群体免疫建立呢也是一个大问号，因为什么？因为接种疫苗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产生抗体，啊，但是现在问题呢就是产生的抗体并不能预防病毒的感染。所以这个是一个，只能说这个病毒比人类还要聪明，它能够研发出比这个逃避这个免疫功能的这个后代，反而人类无法研发出，能够针对这个病毒的疫苗。对。
那美国的首席传染病专家福气医生他也提醒说，在中国这么大规模的这个感染浪潮啊，给奥密克戎、给这个新冠病毒变异提供了一个机会啊。恒河先生，您看这个危险性啊，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病毒总是要这个福气的话不大好听的，我觉得他从这个疫情开始到现在就没有说过一句像样的话。但是呢，当然他作为这方面的专家，他可以去说他有这个，他不是作为专家了，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行政人员，他在这个位置上他是可以，他有这个权利去说。这个变异不变异的问题，其实你去看哈，这个变异是在特定情况下变异的。为什么变异啊？大部分都发生在某些特定的国家，这是一个没有人，真的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去研究的问题。但是你可以看到哈，在南非，比如说非洲， 非洲其实它的医疗条件和这个整个医疗设备比起其他的发达国家差很多，而且非洲的这个疫苗接种率只有6%，但是非洲大家现在科学家都觉得是一个谜，就是非洲为什么逃过了这一次这个大的这个流行。它的死亡率是相当低的，非洲只有一个地方是例外，南非是个例外。南非是疫情非常严重，而且很多变种从南非出来，而且它那个我记得最主要的一个变种就是在一个艾滋病的感染者身上，因为他的免疫力降低了，然后呢几种不同的这个可能他同时感染了几个不同的变种，然后在身上重组产生了新的变种，就是说在一般的人群当中看来不是一个，就是大家都认为是在免疫力低下的人的身上容易产生变种，是因为它容易同时感染，在一个正常人身上不见得会这样子。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光说一个结果可能会有大批的变种出现，但是呢却没有，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科学依据。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这个变种的总的趋势哈，是传染力越来越高，但是它的毒性相对来说是越来越低的，所以说这是符合一般的传播规律了。你就是1918年那个时候人也没有知，也不知道那时候的1918年的这个大流感，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它的病毒是什么造成的。后来经过三波以后，死了几千万人以后，就突然之间消失了，消失了以后，以至于多少年以后，它后来其实后来没有出现过。以至于多少年之后他们要去追踪那个1918年所发生的那个大流感究竟是由什么造成的，所以说自然它有一些这个特定的，你比如说人的自然免疫哈和打疫苗是不一样的，这个我跟这个何医生的观点有点不太一样。他的这个 mRNA 疫苗用的是这个刺突蛋白的部分，就是它最容易变种的部分，最容易突变的部分，而自然免疫呢是针对整个病毒的，对于病毒的每个部分它都可能产生抗体。
恒河先生，现在有很多专家说这个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这个病毒啊到现在还存在，只不过大家已经适应它了，有了这个免疫力了，所以它不能产生这么大的危害。同时呢，您是不是认为说在中国这个普通人群当中这个病毒不太会变异，或者说不太会变得更加毒性强了？那这点何医生是不是会有什么看法？
当然了，就是有感染啊才有这个变异啊，有人群感染人群越多变异的机会越大，这个因为这是一个概率啊。刚才恒河先生说的是必须要在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当中要几种病毒要反复感染然后重组啊，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突变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只要达到一定的人群数量它就会突变。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病毒的目的是什么，病毒的目的就是为了与人类共存啊。这个与人类共存这个是病毒的目的，它是想寄生在人体身上嘛，所以呢它降低了它的致病性，增加了它的感染率，也是为了生存啊。那么所以呢它为了变种各种各样的变种逃避疫苗的这个免疫，它目的也是为了与人类共存，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不是人类要与病毒共存，而是病毒要与人类共存。那么你感染人数越大，它当然它与人类共存的机会就越大，它生出各种子孙后代，林林种种的这个品种也就会越多。
好，那感谢何医生和恒河先生。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何先生和恒河先生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中国政府防疫放松管控是运筹帷幄还是一场赌博？要怎样走出困境？请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 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大家谈，我是叶凡。我们现在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放松了防疫管控，可是随着新冠感染人数激增，北京看起来仍然像在封控之下。民众躲在家里囤积药物，商店街道人迹稀少，可是医院却人满为患。目的不是看病，而是因为现在只有医院有药。目前已经无法知道中国有多少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因为政府不再要求大规模核酸检测，允许人们在家使用抗原检测，并且自愿报告结果。那防疫三年，疫情初期的焦虑和乱象重演，中国政府放松防疫管控是运筹帷幄还是一场赌博？要怎么样走出困境？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前上海外科医生、护疫美国人协会会长何安全先生，还有一位是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讨论当中。那有民众啊给《纽约时报》投稿反映，北京、成都、长沙的朋友陆续晒出抗原检测呈两道杠，或者是人满为患的医院。他们说，去医院排队不是因为害怕病情恶化，而是因为呢现在只有医院才有药。几位在三甲医院工作的医生说，医院已经要求医护人员取消休假，甚至在阳性后要继续工作。那疫情进入第三年了，何安全先生，您怎么？我们看中国这个防疫乱象。
好，谢谢。中国的防疫乱象是由于中国政府普遍存在什么？存在专业和管理的水平不足所导致的。世界上发达国家与落后文明的差别，就除了意识形态呢，最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的这个官僚队伍啊，它的官员啊，它的政府啊，这个专业的水平如何啊？中国选拔官员的标准大家都知道啊，是政治第一，党性强。专业和工作能力都是次要的。按照过去有一句老话，叫做外行领导内行。那么既然都外行领导内行了，那你还有这个乱象，没有乱象才怪。那么上海官员大家有素有什么叫技术官僚之称。事实上相对而言，中国政府上海政府的这个管理水平呢还是比较高的，被称为中国管理的天花板。而且在今年四五月份中国上海封控的时候，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在这个之前封控之前，上海其实采取了比较灵活的管控手段，所以呢造成了这个上海的疫情呢那时候是还是可以接受的啊，没有出现很多的乱象。我说是在四五月上海封城之前。那么导致乱象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正确。大家知道政治正确之下，事实就不重要了，人性也不重要了，生命也不重要了，僵化盲目无条件的执行上级的政治任务压倒了一切。所以在防疫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政府官员发现有问题啊，他们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在原有的问题基础上面制造麻烦，制造新问题，扩大原有的问题。最近网上面有一张图蛮好笑的，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有没有，就是一张数学的题啊，就是它本来与很简单的一个加法啊，它把它繁化成很复杂，然后再归于简单啊，把一道简单的数学题简单复杂化，达到复杂化以后，最后再回到原点解决问题，对。
那恒河先生，政府不是说这个新冠病毒的毒性减弱了，感染后就像轻感冒，为什么现在搞得这样人心惶惶的？
人心惶惶不是政府想要的人心惶惶的，是因为事实上造成了这么多的这个发热的病例，造成了这么多这个就是甚至是重症的病例，而且这个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对应的方法，因为过去三年是 这个老百姓完全听政府的，就是他没有任何主动性，所以他也不可能有任何就是对应的方法。而当局呢是这样的，当局是中国的这个抗疫的这个整个做法哈是这样子的，他是领导人决定了该怎么做，然后底下呢科学家也好，行政官员也好，去完成这个任务，他们并没有任何主动性，所以在突然开放之前，他们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机构，没有任何一个个人可以去研究开放以后应该有哪些后续的措施。你比如说如果发热药啊，或者是这个感冒药啊，要让这个囤积一些，可以不至于被抢购一空，他们没有想都不会去想这件事情。就说他的决策不是说由于大家科学研究以后，然后呢去做出向领导做一个推荐，然后领导去采用某种方法，而是说上面决定什么他们才敢去研究什么。所以当这个政策改变的时候呢，整个医疗系统和整个官僚系统和老百姓一样的不知所措，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了不是全民检测核酸，就是把人家封城，把人家门焊起来，他们习惯于干这些。那一开放以后该干什么呢？他们也不知道了。所以只要习近平不知道的事情，全国人民都不知道。这是造成现在混乱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在其他的地方的话，你有一个准备，或者是你像这个上海以前精准调控这个方法呢，就比较接近于在有限的空间能够做一些事情，结果上海一封城把这个都弄没了，所以上海全国一盘棋，没有谁能够学习谁的先进经验。原来可以大家其实一开放啊，大家可以学一个上海的经验，但上海的经验自己都被封城的时候给扼杀掉了，所以没有经验可学，这就是现在混乱的最基本的原因。
那何医生，现在啊，政府不再进行全员核酸检测了，也不再追踪这个接触者了，人们对目前中国这个疫情感染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非常的不清楚，那您怎么看现在这个中国这样的做法？
中国政府一般来说呢，它是一个大政府啊，什么都要管，那么突然不管了，确实老百姓也不适应，因为长期的专制政府的管理啊，造成了抑制了老百姓自发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自助的功能，或者面对任何问题就说这个解决的这些能力都丧失了，所以呢，现在造成一个疫情开放初期的一个乱象。我相信啊，这个乱象呢，其实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会变得有序起来。因为很多这作业可以抄美国的，也可以抄台湾的，也可以抄日本的。大家知道，台湾在五月份啊，我记得是五月份放开之后，一切井然有序，虽然付出了死亡好像15000人的这个代价。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是行程码或者是健康码这些东西呢，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会找到一个比较根据中国国情会比较一个妥善的一个解决方法。因为习近平的运气还算好，三年的封城清零政策引来了奥密克戎这种致病力不是很强，虽然传染性很强，但是致病性确实没有头两年高。所以呢，这也是一个中国民众啊幸运的方面。谢谢。
那恒河先生，这个三年来中国政府严厉审查言论，让一些民众呢深信政府所做的所有决定都是正确和必要的。那微博博主明德先生他说，事已至此，唯有坦然面对，党和国家保护了我们每一个人整整三年，是整整三年，这真的很不容易。另外呢，在宣布新十条的当天，有小区的民众立刻举行庆祝了，打着感谢共产党的横幅。那有一些人就说，你是不是应该感谢那些白纸抗议的勇敢的人？那您怎么看这些在认知上的这些混乱和矛盾？
这个主要是宣传的影响，而且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宣传的影响，这个是过去70多年中共统治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说你任何事情都要感谢共产党，都要感谢党的领导的这个英明伟大。所以说呢，他的每个人的主动性，每个人自我判断的能力其实都已经很差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有也有，有清醒的人总是有的。你像这次白纸革命的时候，就有很多清醒的人，这些人以往不，往常都不被人家知道，而且你说的话也没人听，你要想去提出一个什么方案来也不可能有人听，因为整个这个政策啊都是这么定了的。所以说在认知方面的障碍呢，其实这是由于中共的总体政策来造成的。你像中国自己就把这个革命，革命和三个代表这种完全对立的理论，它可以放在一起让大家去学，而且中国人也习惯于这种非常矛盾的东西，因为它是不断否定的。你承认了私有制，你就应该承认你这个土改是错的，这个三大改造是错的。承认到三大改造是错的话呢，你就应该承认你共产党的革命是错的。你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够承认在这个三个代表的时候就承认这个，实际上就承认私有制嘛？所以说它本身的理论就是矛盾的，因此在每个政策上矛盾也就不奇怪。中国人也习惯于这样的矛盾，因此呢，认知上的这种矛盾是永远存在的，就是，这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现象，应该是不奇怪的。
嗯，
那这个呢，对于。我觉得倒无所谓了，就是真正如果说开放以后给大家得到了好处了，那么这种白纸革命的最先驱的那些人呢，其实他们也不需要别人的感谢，他们只是说为了自己争取自己的权利，为了而做出的这个我觉得也不需要人人去感谢他，只有共产党才需要别人感谢的，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有人愿意去感谢共产党，那就愿意让他去感谢好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哈，大部分人应该是还是很清醒的，能够认识到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共产党造成的，不存在说什么保了你三年的问题。这个政策你想比较一下和其他国家，当然其他国家也有吹嘘共产党的，但是没有用的。就是这个政策总体来说最终的评价，若干年以后历史会做出评价来的。这我觉得这个政策是错的。
那何医生，现在因为放松这个疫情管控以后呢，疫情就升温了，一部分人就开始痛斥曾经抗议中国严格封控政策的年轻人。在微博上有人说，希望那些举过 A4 纸的年轻人可以给这个春节前去世的大陆老年人偿命。您怎么看这种认知的存在？
政府长期的洗脑固然会造成这个民众认知的混乱，但是呢，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要知道，这场疫情是由病毒导致的，啊，是病毒与人类的战争，影响战争的胜负的结果是这个病毒的变异程度，而不是你这个国家采取了哪样的、怎么样的一个防控防疫政策。因为什么？因为最后都是要趋于大同，就是什么？就是欧美的防疫政策和中国的防疫政策都会走到一个结果。为什么？就是与病毒共存。我刚才已经说了，这是不得不与病毒共存。因为什么？因为是病毒要与你共存。中俄任何政府、国家政府，比如说美国啊、英国啊、中国都不想与病毒共存的。每个欧美政府想用疫苗来防控制病毒，中国想用清零来控制病毒，但是都没有达到目的，都不得不与病毒共存。所以民众的认知混乱怎么样？说法感受不重要，重要的是病毒会演变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如果病毒逐渐的弱化它的这个致病性，那么相对来说呢，就可以说这场疫情呢结束了。我们注意到美国政府已经宣布这个疫情结束了，虽然美国还有每天大概说有400个人啊死亡。对，
那何医生，我再问，就是现在这个很多人啊感到很气愤，就说你原来是封控，搞得我们没有自由了，然后现在呢又和躺平摆烂有什么区别呢？那政府现在放松以后，它的这下一步的疫情目标是防疫目标是什么？要该怎么做呢？
我猜测它主要是会把资源，集中到应付已经感染的一个中度的危险的进这个 CRU 就是重症监护区的这些病，怎么样去体现它的制度的优越啊？然后呢，要堵住悠悠之口啊，扩大宣传，说政府会怎么样关心这个已经感染的病人啊？就是什么？还是一句话。 又再次把丧事变成喜事做，体现党的英明啊，习近平的伟大。对，
嗯，那恒河先生，有一些比较理性的民众，他就说我反对的不是解封，而是反对的是政府一拍脑门的决定，现在什么都不做了。那您认为政府接下来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这个你没办法去建议他采取什么措施的。其实呢，最关键的问题呢是放权，就是放权以后呢，让各个省，当然在中国这个做不到了，就是说让各个省呢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制定自己的策略，而且呢不要有指标。在中国的话，它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来确定你，比如说在以前的话，它是你这个疾病有没有有多少发病率，如果你发病率很高的话呢，那就说明你疫情没有控制住，疫情没有控制住的话呢就要追责。这就导致了就是说假数据啊，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这么来的。所以说西方国家为什么它不存在一个这种精神负担呢？就是说它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的去制定自己的政策呢，且不管这种政策对不对哈，最后正确是不是正确的决定，但它是可以因地制宜的，它要考虑选民的要求，所以呢它会把各种因素都考虑起来，就是既要控制疫情，真的是既要控制疫情，又要适当的让大家能够有自由，因为不然你不让给人家自由，人家把你选下去。在中国的话就这个问题，就是它必须是全国一盘棋，必须是由最高领导来制定统一的政策，任何情况下统一的政策一定会是造成灾难的，所以没有任何建议可提的，就是多听专家的意见，然后呢让地方有权利，这个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是我觉得这个在做不到。
那何医生，现在很多专家都是在提议说中国要提高疫苗的接种率，到目前中国80岁以上的老人的全程接种率，也就是打过2针的只有65%，打过加强针的只有40%。那中国现在疫苗接种率这么低，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疫苗接种率低，主要是中国的疫苗臭名昭著。之前发生过很多这个应该保护人类的疫苗啊，尤其是这个儿童健康的疫苗呢变成儿童的凶手，而且呢中国的疫苗是这个灭活疫苗啊，这个比较技术含量比较低，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结果就是副作用很大，而且呢加上这个欧美已经研发出这个比较有效的疫苗了，所以我估计中国大部分民众在等待中国政府进口这个欧美的疫苗然后接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习近平的这个3年这个封城政策啊，清零政策，它导致了中国的感染率不是很高，感染人数不是很高，所以呢那民众也就不着急了，他们说不一样，既然没有这么多人感染，我何必去打这个疫苗呢，然后这个疫苗又非常恐怖，然后这个疫苗打了又有副作用啊，对，至少对身体不适，他们觉得哎呀我还是等一等吧。对，
那恒河先生，中国起初推广疫苗的时候呢，首先考虑的是年轻和健康的群体，而不是鼓励老年人或者脆弱的群体来接种，这个也让很多国际人士啊看不懂。那中国老年人现在面临的风险有多大？我们先来看这个新华社在12月11日的一篇文章，说他说研究显示，80岁以上老年人如果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其死亡风险约为14.7%，如果接种了一剂疫苗，死亡风险就降到了7.2%；如果接种了2剂疫苗，死亡风险就降到3.7%；如果接种了3剂疫苗，死亡风险降到了1.5%。那按照这个数字来看，中国的老年人面临死亡的风险还是特别的大，您怎么看？
首先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我现在不知道哈，因为这个西方的数据不能直接拿到中国用的，就是其实西方很多东西啊，一拿到中国去用的话，就是别人是好的东西，拿到中国去应用的话呢，就变成坏的东西了。就是说他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很多自己加进去的东西，就变得这个叫做中国化。一中国化以后呢，其实就变成一个你不知道什么东西了。所以这个数据，首先这个数据怎么来的？他为了证明老年人现在要去多打疫苗， 他就编出这一套东西来，就这个数据，这个数据不是今天出现的。如果说在这之前有足够的数据的话，为什么在这之前不推？就是在开始的时候，西方国家都是把老年人作为接种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是高危人群。为什么在中国，大家都知道老年人是高危人群的时候，你不给老年人接种？在中国，既然核酸检查都有这么强制性的让人人都去检查，疫苗怎么就做不到呢？我就不相信做不到。就是说他没有这样去推，为什么没有这样子去推？我们不知道，不能去推，不能这样推算。所以说这个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中国老年人现在目前所面临的情况，我相信啊，中共当局自己也搞不清楚。所以说这几个问题，就是说他是为了证明这一点，为了证明他这个政治决定是正确的，而且他做了相应的这个方法，相应的这个对应的这个措施，所以呢他才会现在把给老年人打疫苗当成一个重要的事情来做。你过去三年干什么去了？这就是一个问题。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封城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这么严格的封城，实际上他是承认了中国的疫苗没有用，没有效果。如果说疫苗有效果的话，它不需要这么严格的封城，因为接种率虽然说没有说达到100%或者95%以上，但是整个人群实际上远远超过群体免疫所需要的接种率了。所以说这里面它的自己政策是矛盾的。你不能又说你的疫苗效果好，还有什么疫苗外交出口，又去大量的封城，这两者是矛盾的。
那恒河先生，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批准进口这个外国疫苗，是似乎有消息说是可能今年底，但是呢，有消息说这个进口疫苗只给外国人用，不给本国公民用，您怎么看？
要想进口这么多疫苗的话，我想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现在我不觉得它的外汇存底多到了可以去进口这么多疫苗然后给大家打的程度。刚才何先生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说很多东西中国化以后就到了中国以后它就会变样的。就是包括疫苗在内，你像疫苗很多是很稳定的，就是说已经被很多次的证明它是好的，拿到中国去一打，怎么就把小孩给打出问题来了呢？所以说这个跟进口不进口没有关系，即使进口了，它会有马上就出现一个进口疫苗的大的利益集团，然后他们在这个运输过程和这分配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假掺进去。所以我对进口疫苗不看好，不是说进口疫苗本身有问题，而是说一进入中国以后，它就会出现问题。
何医生，您怎么看？对进口疫苗，
进口疫苗是打这个中国政府的脸。我估计是就像您说的，最多是他进口了疫苗给在中国的外国公民打，他不会给中国民众打。这涉及到一个国家主权、政治因素。还有一个补充一下，就是刚才何先生提到了，主持人也问到了，为什么当初中国的疫苗只给年轻人打，没有给老年人打？我觉得这里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是它的疫苗副作用大，他老年人一打就会把他这个副作用大这个显示出来，把老年人会打死或者会病情加重，这个是第一个可能性。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中国政府那时候疫苗的资源不足，他只给从事这个韭菜，就是从事经济工作上班的族群打，那么这样可以防止这个疫情的扩散，因为毕竟老年人都是居家的或者只是在小区内流动，不是这个大面积的大幅度的这个人口流动。对，谢谢。
好，非常感谢二位，那非常感谢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和前上海外科医生、护翼美国人协会会长何岸全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不代表美国之音。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